主后2010年11月20日华语礼拜，讲道者朱忠宏牧师，讲道题目以基督夸胜。
弟兄姐妹，你们知道我们的身旁常常有许许多多的恩典，但是我们常常会没有看到这些恩典，因为我们一直在看我们的情况，我们的心情，而忘记去把这个焦点放在神的身上。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他是在乎我们每一个人的，我们要开我们的心眼去感受上帝的恩典。让我们透过一下这首诗歌，让我们重新去体会上帝在我们身边满满的恩典。以真诚的心降服在你面前，
以真诚的心降服在你面前，开我心眼，使我看见，以感恩的心领受生命活水，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
以真诚的心，
以真诚的心降服在你面前，开我心眼，使我看见，以感恩的心领受生命活水，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必充满赞美。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必充满赞美。
主啊，你挪去我的枷锁，
你挪去我所有枷锁，你挪去我所有重担，你挪去我所有伤悲，你的名陪伴所有颂赞。
主啊，你挪去我们的枷锁，
你挪去我所有枷锁，你挪去我所有重担，你挪去我所有伤悲，你的名配得所有颂赞。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必充满赞美。何等恩典，你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必充满赞美。
请坐，愿上帝悦纳我们今晚的敬拜。感谢主，让我们再次回到主的面前，一起来敬拜他。在这个晚上，让我们一起再一次用安静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何等的恩典，让我们可以享受你为我们所舍的生命，挪去我们的重担，挪去我们的枷锁，使我们的生命得以自由。我们谢谢你，也让我们用生命来见证主的名，夸耀主你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求， 阿们。我们在你的生命里面，是不是敢跟人家说我是一个基督徒？如果有人问你的时候，你会不会跟他说我是一个基督徒？还是你还是会有一点点啊，这个却啊，这个闪一下说啊，没有啦啊，大概有去教会啦。还是你会跟人家分享你是一个基督徒，然后跟人家分享耶稣基督的福音？或许有机会，你会不会向其他的人见证我从耶稣基督所领受的生命跟领受的恩典？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这么做，但是在我真正开始认识耶稣基督以后，我开始会向人家诉说我从上帝所领受的恩典，也向人家诉说耶稣就是我的救主。第一次我发现很难，因为讲得很紧张，讲得很害怕，讲得很什么，很害羞。但是慢慢的我发现，当我愿意为神啊来传福音的时候，当我愿意见证的时候，我发现其实没那么难。那一个人也不会再用很奇怪的眼光看着你，其实他会很认真，很想去了解这个福音到底是什么。我们今天要进入哥罗西书第二章，这是保罗他再一次向哥罗西的教会来诉说耶稣基督是谁，这样的生命到底如何来见证神。我们一起来看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六节到十二节，好不好？一起来念好不好？给来，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就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掌掌权的元首，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神的功用。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的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要涂抹了律法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扯去，钉在十字架上，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人的一生到底在追求什么？你的一生里面到底要追求什么？过去很多人都说都在追求叫做五子登科，我相信现在还有人在追求这样的思考，就是要很多的金子，要很多的要有房子，要有车子，有妻子，有儿子。我相信我们都会很夸耀我们有这一些我不知道是今天还是昨天看了这个我们的新闻，一则新闻台湾最近有人买了一辆上亿的汽车只有一台，很炫耀他可以买到那一台非常高级的车子，他觉得那是他的荣耀，那是他的骄傲，他可以买到一台限量级的一台上亿的车子，这就是他所追求的。我们的人生里面也有很多时候我们在追求我们所想要的，到底我们在追求什么是让我们值得骄傲的事情？我在学校里面教书，很多同学在追求的是他的课业，然后我就问他说，当你从这个高中上了大学以后，你又要追求什么？他说当然是这个赚最多越多钱越好。那我又问他， 你赚了这么多钱之后你又要做什么？当然是享福。那我说那之后呢？当然是这个拥有房子跟车子，然后拥有什么孩子。那我再问他，他说再来呢？当然是包了孩儿子培养怎么样一个很好的教育，然后让他跟我一样。那我说再来呢？后来他知道我要问他什么，他开始在想他人生到底想要追求的是什么。我是只是让他想一想他的人生里面到底要追求什么样的生命。这是一般人在思考的一种生命，但是一个基督徒很不一样。基督徒的生命，你来这里不是在来这里啊，花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在这边听牧师讲道，重点是你今天来要享受的是得着那个丰盛的生命，让基督成为你的生命，那才是最重要的。因为你来这里是想要享受的是什么？在神国里面的恩典，在神国里面的丰盛，那才是你生命得到那个永恒的生命。所以基督徒追求生命追求的是一个永恒的生命，是从上帝来的平安跟喜悦。当这个哥罗西教会成立的时候，开始很多人对这个耶稣基督的福音开始有一种对他非常的觉得耶稣基督这种福音不能够给人什么，或者是他掳去了其他人的生命，掳去其他人他跟随耶稣基督。所以呢，慢慢的有人就开始用很多的花言巧语要来迷惑这个教会里面的信徒。保罗差派这个以巴弗这个他的学生把这个困扰然后呢怎么样带到罗马，他去到罗马请教保罗怎么样去应付这一些异端的事情。所以保罗才会写信给这个哥罗西教会来斥责这一些异端或者是这些错误的教训，然后也帮助哥罗西的教会们能够更认识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可以从今天的经文里面可以看往前一点，你就可以知道保罗在说什么。保罗在斥责这一些异教这个学说，或者是当时候的一种学说在评论这个基督教。所以保罗写这一封信是要兼顾这些哥罗西的教会他们的信仰，使他们在那一种受到占星术或者其他鬼怪的思考的影响，保罗希望他们能够在这样的影响当中能够真正认识耶稣基督以及认识这样的救恩，在他们生活当中来遵行耶稣基督的教训跟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保罗非常的切切的要哥罗西教会的人能够真正认识他们所认识的耶稣基督，不再受这些外在的这些占星术或者其他的学说来影响他们的生命。有人这么说，他说我们生命里面当你看中那个最重要的就什么都不缺，他说当你看中那个次要的就什么都缺。当我在看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真的很有意思。当我真正去认识了神的时候，我发现我的欲望我的生命里面所在遵循的这种方向就会很清楚，我就不会偏离太远。但是当我开始去追求那些外在的事物的时候，我会常常觉得不够满足。所以有人这么说，他说最看重最重要的就什么都不缺，看重次要的就什么都缺，因为你没有找到那最好的。那什么是一个基督徒你所追求的？什么东西是一个基督徒生命当中最重要的？物质不会满足我们的心，因为我们期待更多，因为我们会因为眼目或者是这些物质的这种诱惑我们会不满足。丰盛不会因为我们所拥有的然后我们就满足，我们会因为物质然后我们想要更多。所以保罗他这样说，他说我将万事当作有损， 因我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放弃了万物，看耶稣基督为生命当中的至宝。保罗看重耶稣基督赢过所有他所拥有的。保罗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保罗如果从今天的我们的学术来讲，他应该可以说是一个台大医学系的学生，是一个台大的医生，因为他非常的有学问，他也受过很好的训练。但是他为什么放弃这一些要跟从耶稣基督？是因为他真正认识那个耶稣基督，才能让他的生命是不一样的。他发现唯有在耶稣基督里面，他才能得着那最丰盛的。所以一个基督徒，我们的生命或者是一个基督教的信仰的中心到底是什么？耶稣基督教导我们要彼此相爱，他教导我们要互相祝福，甚至我们要从生命里面来见证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去探求什么是上帝的丰盛，从我们生命里面我们要怎么去认识耶稣基督的丰盛。说我们是一个基督徒，我们是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人，那什么是上帝的丰盛？传道书里面他对人生有很清楚的探索，他说当我们拥有就是一种福气。他没有高举我努力的多少得到了多少，我拥有多少，他也不是否定人拥有多少可以享受是一种福气。他真正要说的是一个人生命里面的态度，他坚持人生里面要很积极的去探索我们的生命，然后回应上帝所赏赐给我们这一切，去回应上帝。他说这样的生命才是真正在上帝里面的丰盛。所以他说人啊，能够在劳苦当中享受劳碌当中所得的成果是一种福气。但是人生真正的满足跟丰盛，他说不是因为我拥有多少，而是我能够享受上帝给我的那种能力跟丰盛，然后享受在其中，那才是真正得着的一种丰盛。你拥有一百万，他说你拥有一百万，但是如果你没有那种可以享受一百万的能力，那就成为他生命里面的重担。他说相反的，如果你有一块钱，你也能够享受那个一块钱的那种丰盛跟能力，那这个块钱就成为你生命的满足，那是出于上帝给你的恩典。所以你不要一直常常去看别人拥有多少，而是往内看是上帝给了你多少。如果我们没有往里面去看上帝给你多少的恩典跟上帝给你多少的丰盛，你就常常会不满足，你就常常不满足在于往前看，看到别人那种富有，但是看到别人那种能力，你就开始怎么样，你就觉得自己不满足。所以上帝所给你的，去探索上帝给你的丰盛，是在你生命里面上帝所给你的这些一切，然后享受在这其中，然后从你生命当中去回应神。第二个他说，当你敬畏神的时候，上帝赐福给你，你会看见你生命当中的丰盛。当你敬畏神的时候，你的生命里面你会看到神所给你的丰盛。最近我看到一个见证，我觉得非常的感动，连我自己在做一个牧师都要重新去思考我的生命里面到底有没有真正去行上帝所给我的这一切，然后去回应上帝。这是一个中国大陆，他到美国去体验他自己的生命。他说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是他生命当中的八个字，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是他生命的八个字。他说他最后他的生命是什么？认识基督操练自己。他的人生历程很有趣，他说 他从这个离开他的国家，然后去到美国。他说他原来的人生叫做唯物论，然后最后他变成一个无神论者。他认为上帝是看不到摸不着，所以上帝并不存在。他所相信的唯物论，他说必须是肉眼看得到，科学仪器能够测得出来。换句话说，他觉得他的人生里面就是真真实实的要感受到这个物品或者是一个东西的存在，那才是他所相信的。他1999年到美国去，因为他觉得工作已经没有什么意思，所以就提早退休。他给他的人生三个句号，第一个句号就是学习毕业，他的学习已经毕业了，所以当个医生。他说工作退休，所以他离开他的工作，然后搬到美国去。他说他等待第三个句号来到，就是生命结束。这是他人生的三个句号。第一个，学习结束了，所以他已经在工作。他现在又觉得工作很厌烦，所以他把第一个句号也画上了，所以搬到美国去。然后他准备接受第三个句号，就是生命结束。他说这就是他的人生。所以他想说啊，在他生命结束以前，到大家人人都称为天堂的美国，想去那里享受一下到底天堂长得如何。后来他到美国去之后，他发现自己有三短。第一短叫做不会说英语，嘴短。你看，第二个他说不会开车，腿短。第三个他说没有收入，钱短。他说他到美国去之后，他的生命发现他有三短：不会说英文，不会开车，没有收入。所以他就开始了他人生另外一个阶段，就是开始去学车子，开始学语言，开始赚钱。他开始跟他的太太一起当保姆，帮助他太太卖画，然后他人生多了一点点的感受，就是需要更努力。所以他的人生里面，他说我现在应该还不算到第三个句点，虽然画下两个句点好像又开始另外一个人生。所以他说原来啊，他的人生是有用的，原来他的人生还有什么，还有机会。所以他发现自己最短的不是嘴短，也不是腿短，也不是钱短。他说他的人生里面原来是眼光太短，因为他不认识生命的意义。后来他跟他的女儿开始去上教会，他面对一个新的世界，他说原来这个上帝好像有一点点不一样，但是他不懂得怎么样去面对这个上帝，他也不知道那个上帝长得如何。所以呢，他就开始学人家怎么样，人家啊，他去教会学别人怎么祷告，他就一样画如葫芦，就学习别人怎么祷告。他说那时候他只有一种感觉，就是有一种很真实的感觉。所以他跟上帝祷告，他说上帝，我过去啊所求的跟大家都跟那个我以前在庙里面烧香拜拜的大部分都一样，就是求吉祥，求学业进步，求工作顺利，求我的女儿们能够早日拿到绿卡，求我太太的这个啊身体可以健康，求我能有平安跟喜乐。他说我过去就是这一些，但是我现在有一种不同的感受。他说我知道你与我同在，我不再求别的，我只求一件事情，就是能够认识你，能够让我见识到你的存在，见到你的大能。他开始改变他的生命，他开始在研究很多东西，他开始研究有关于在电视节目里面的这个飞行物体。他说有一天他看到一个飞棍，他自己这么说，他说飞棍 大家都以为是什么飞碟什么的，他们想了很久都探讨不出来这是什么东西。后来他很认真的去探讨之后，原来他说啊，什么叫做飞棍，是一种蛾，飞得很快的时候，那一秒钟可以拍出25张，看起来就像一个飞棍一样。他那时候从这里体会一件事情，他跟上帝说，我看到了上帝的启示，感受到了我真正祷告的功效。他说从这里我从上帝体验一件事情，人看见的不一定是真实的，而人看不见的也不等于不存在。他从这件事情慢慢体验到，看不到的上帝是一个真实的神，人所看到的不一定真实，因为大家在那件事情当中都以为是一个怪怪的飞行物体。他就去研究探测之后，才发现原来是一种很快速的照相，把那个1秒钟25张的照片拍下来之后，那个飞蛾成为一条像棍子一样。所以他说他体验到了，人所看到的不一定是真实，人看不到的也不一定不存在。他从这件事里面体验到生命的不一样，体验到上帝的启示，所以他生命开始改变。他说他也是一个医生，他很自然的会想到科学的发展，医学的模式在进步。所以他说啊，他开始在思想，到底我的生命跟神的关系是如何。所以他开始体验到人的心理跟我们的身体跟社会是相关性的，人的生病不一定只有身体的病痛，可能从生理、心理跟外在的社会会互相影响。他说他体验到，原来我过去只知道人身体的生病怎么样用药物去控制，但是我现在体验到的是这个社会心理跟生理是完全的融合在一起。所以他说我过去做了很多研究，我都可以很相信那些所做出来的研究，但是我为什么会不相信那个看不到的神。所以他从这个出发点转变他的心思，他相信那个看不到的上帝是存在的。所以他就开始自己告诉神，我需要认罪。他怀着一颗很真诚的心感谢上帝跟敬畏的心来信靠神。所以他祷告不再是一样画葫芦那种祷告，他开始很真诚的从内在的内心里面来对自己说话跟对神说话。所以他说当我不懂的时候，我就读圣经操练我自己，让我更认识那一个我从来没有见过的神。后来在这个教会的带领之下，他说他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他说他自己要成为一个上帝国的新兵，因为他说原来上帝在生命当中，在这个世界上在启示我们，他让我看见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让我更领悟了一个人生的真谛，不再是我所看见过去所拥有的那一些，而是我生命里面原来有一个救主为我预备那个最好最丰盛的。所以他的生命里面就从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想法，变成了认识基督操练自己，慢慢的去什么，去认识这个神。所以他说世界很多东西是不会改变的，人的骨头有206只，这个太阳今天早上起来晚上落下，明天还会起来，有很多这种不变的道理。他说上帝就在这一些真理不变当中来领导着我们的生命，所以他更想认识这个耶稣基督是谁，那就是他的人生。他开始以耶稣基督夸口，他开始以耶稣基督成为他生命的救主。我不知道到了这个时候，你认识这么久的耶稣基督，到底你想追求什么样的人生？ 传道书里面他说，人有智慧有知识灵巧所劳碌得来的，却要留给那未曾劳碌的人为份，这也是空虚，也是大患。人在日光之下劳碌累心，在他一切所劳碌的得着什么呢？你的人生在努力的过程里面，你想要得着什么？是不是要得着那最重要的？那最重要的在基督耶稣基督里面，在你的基督教信仰里面，在你的信仰里面，你的人生里面，你想得到什么最重要的？有人认为有权力、有势力就能够让人成功，让人得到更丰盛，但是也不少人因为权力以自己所得的来保住自己的生命，然后用自己的权力来欺压别人，来抬高自己。但是在上帝的手中，我们可以看见那一些欺压的人不一定真正得着那丰盛的生命。一个有强权、一个拥有的人，他不一定是最快乐的。是当你拥有你所有的，然后在上帝面前能够享受那个你所拥有的，那才是真正的丰盛。所以你要怎么样以基督为圣来夸口？他说人生劳碌，但劳碌本身不是使人空虚的原因。真正使人空虚的原因，是因为人孤独，只想为了这些物质功名而劳碌，这是一种极重的什么的劳苦。真正的丰盛的人生，是当有人可以跟你分享你的劳苦，跟你分享你的成果，然后你可以享受在一种平安跟喜乐的生命里面，是不挂虑的生命里面，那才是真正的丰盛。谁能够让你有这样的生命？只有耶稣基督，只有耶稣基督才能给我们这么丰盛的生命。唯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的生命才会是不一样的。保罗在这封信里面很清楚的来告诉这个哥罗西教会，他们要以什么样的生命。他说，你们在他里面受的不是人所受的割礼，乃是基督在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是一种新的生命。所以他说，你们既然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死里复活的神的功用。所以你们从前在过犯跟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一切的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那是一种真实的生命，是一种非常丰盛的生命。刚这个王文龙弟兄，他的生命当中，他过去所看的就是自己觉得可以看得到摸得着的，觉得那就是一种生命。但他现在不一样，他现在所知道的那些当然是神所给他的，但他更知道要看重那个最好的、最重要的，就是用基督为他生命的最重要的一份，在你的生命当中也能够去找到让你生命当中看为最重要的，使人能够得到更丰盛的耶稣基督，那位上帝让你成为看重他的生命，用他来见证神的名，用他来在你的人生当中成为你人生的至宝。就像保罗一样，他拥有了这么好的学问，但是他放弃这一切，他看重耶稣基督为他的至宝。也愿你的生命当中能够认识这个丰盛跟得胜的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也愿你真正认识这位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主宰，成为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条道路。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叫做凡事都能做。他说，信是未曾看见，依然仰望十架，信是完全交托，深知足以掌权。我靠着那加给我的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不论在风浪或低谷，主平安在我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在主的旨意我凡事都能做。从这个王文龙弟兄当他的生命里面，其实我经历到有些时候我们也会因为外在所拥有的 来偏离我们信仰的中心。但是我们要怎么样去慢慢的拉回来？其实就像他所说的，真正的认识基督，然后让你的生命里面怎样来操练自己，从圣经里面操练你自己，能够回到神的面前来。心事未曾看见，依然仰望十架，心事完全交托，神之主已掌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破风浪或低谷，主平安在我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心在主的指引，我凡事都能做。曾看见，依然仰望十架，心事完全交托，神之主已掌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破风浪或低谷，主平安在我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心在主的指引，我凡事都能做，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破风浪或低谷，主平安在我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心在主的指引，我凡事都能做。一起来祷告。主，我们真的是谢谢你，靠着你所赏赐给我们的这一切，我们要除去那一些我们内在里面的困境，那些枷锁，让我们靠着你能够得着那更丰盛的生命。在我们还没看见的时候，就让我们有信心来信靠你，让我们依靠您施加的恩典，把我们自己交在你面前。主啊，我们恳求您，在我们的这一条人生的道路上面，我们已经认识了你，我们谢谢你所赏赐的恩典，我们更谢谢你透过耶稣基督赏赐给我们这丰盛的生命，使我们从死里复活，让我们生命是有亮光的，让我们生命是有盼望的，让我们生命是有爱的。主啊，我们真的是谢谢你给我们这么丰盛的生命，也让我们在生命当中享受你所给我们的一切的丰盛。但是我们更恳求神你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眼目当中，让我们不看这些世上的这一切，虽然我们可以享受这一切，但是不叫我们眼睛偏离主你的道路，让我们时时提醒我们自己走在主你喜悦的道路上面。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再次从你话语里面来领受你的真理，从保罗的话语里面让我们更认识耶稣基督，你也叫我们人生里面来决再次决定来迈向这条道路的时候，不偏不离走在主你喜悦的这条道路上面，不叫我们受这些世俗这些外在的这些诱惑，叫我们的眼光定睛在你面前。谢谢主，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他的脸光照你，愿耶和华赐你平安，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他的脸光照你，愿耶和华赐你平安。
一起来领受神的祝福，愿三位一体的上帝在我们当中，愿他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的慈爱以及圣灵的相通与我们众人同在，让我们生命在圣灵的相通当中时时更新我们自己，操练自己，让我们跟神一起同工，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